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短暂的休息，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啊，谢谢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借着你的话来归正我们，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像你。主啊，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你亲自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能够在生活当中能活出你荣美的形象，能活出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为了拯救这个世人，神付出了非常重的代价，他是花了这个重金把我们赎买回来的。他自己在天上有尊荣，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受尽了羞辱，受尽了鞭打，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是神。那么神为了拯救这些犹大的百姓，那么神让耶利米一生孤独，终身不娶。所以耶利米先知为了他的同胞也付出了这样一个代价。但是这些犹大人到耶利米最后宣告吧最后一句信息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回城。所以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就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是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台脚上。罪是用铁笔和金刚钻记录的。那么金刚钻和铁笔记录下来以后，可能很难抹去。我们国内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个石头上面然后刻些字，然后一些人把自己的大名往上一提啊，就好像自己名字永远留在那儿了，因为那个字不容易抹去。那么现在就神用这一个来比喻犹大的罪是多么的大，是刻在什么地方呢？刻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他们的心板上，一个是台脚上。这个心板上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个良心的意思，就刻在他们良心上面。那台脚呢？台脚就是在利未记的4章7到18节就提到，以色列献祭的时候把那个祭物的血会洒在那个香坛的脚上，以此来表示赎罪。那么就是神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罪呢刻在这个台脚上。那么这里面刻在心板上和台脚上有这两层意思，其实是那么刻在心板上，刻在人的良心上，人可能会忘记，可能自己不愿意承认罪，但是神又刻在这个台脚上，那么刻在台脚上的这个字可能抹不去。这就是说这是铁证，你不管承认不承认，这个罪已经明明的写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罪是抹不掉的。我们说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可以涂抹我们的罪，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只要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愿意悔改，神必然会用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因为犹大百姓始终不承认自己罪，不肯认识神，所以他这个罪是抹不掉的。那意味着犹大百姓，犹大这个国家一定会败亡灭亡，犹大百姓一定会被掳，这个那是逃不掉的，他们再没有机会了。当这个罪抹不去的时候是没有机会的，无法逃避神的惩罚。第二节，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他们的罪 最大的原因就是拜偶像。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罪不一定是真的拜那个，就是那个木偶是那些东西，但是我们心里面有自己的偶像，心里面一定有非常自己看重的，甚至比神还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么这些犹大的儿女，就是犹大的百姓，只去在他们就是纪念记得他们在高岗上青翠树旁，那高岗上和青翠树旁那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在那个坛上，然后设立求坛，然后在那儿献祭物。第三节，然后发出感叹：我田野的山呢，我必因你在四经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物并求坛当掠物交给仇敌。这个田野的山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田野的山指的是锡安山，也是代表耶路撒冷。就耶路撒冷呢，或者犹大的整个百姓，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那么这个犹大百姓啊，在他的遍地都满了罪，他们到处设立求坛，到处给偶像献祭物，说整个犹大地全是这样的，四境之内全是这样的。所以神说不必，那么一定把他们的货物财宝并求坛当掠物交给仇敌。那么他们一边敬拜神，一边自己辛辛苦苦去劳作，那劳作得来的这个货物财宝最后都被这个仇敌巴比伦掳去，包括他们的求坛。你不是要献祭吗？那么神把你求坛哪里去？交给，那交给是说明是神的主权，是神把他们交给了仇敌，而并不是因为仇敌有多大的本事，多强，有多大的能力。巴比伦去掠夺这些犹大的财物，去破坏犹大的权利，这完全是神他的作为，叫神有这样的主权，他想使用谁就使用谁，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第四节，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货物财宝被掳了去，而且他们的产业会失去。那么这个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他们的产业在这儿指的是迦南地，那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是他们的家园，但是现在神要把这个家园拿掉，拿掉以后，那就这就不属于他们了，也就是被掳，失去了这个应许。神当初应许的，但是他们现在不要，因为自己的罪，把这个恩典失去了，应许失去了，应许失去，那意味着和神是没有关系了，与神无分，与神的国度也无分。如果我们信了一辈子，最后结果是到了头了才知道是白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欲哭无泪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紧，我们真的好好把我们的所行的所做的，我们好好的去做，走在这条路上稳稳的走。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这儿提到，连续提到了三个逼，一个是他们的财宝货物要被掳，一个是他们这个应许之地要失去，有人被掳到巴比伦。第三个逼就是他们到了所不认识的地上呢，服侍那些仇敌。这些百姓神把他们抬得很高啊，他们在自己的地方，神赐给的应许之地，他们是主人啊，是主人，不是奴仆，不是奴隶。但是他们现在要到其他不认识的地方，成为那些仇敌的奴隶，去伺候别人，服侍别人。所以这个地位上有这样的变化，这都是神的咒诅。因为神怒中起火，这个火是灭不掉的，那个愤怒的杯就放在他们面前，直烧到永远。 这就意味着这个犹大的百姓其实又回到了像埃及地当初那个状态，为奴。我们知道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带了不到三天，出来就开始越野就出来了。三天啊，三天不可能把在埃及为奴那个情形，那个受的苦，被人欺负忘掉。但是就三天就看到走这个路这么辛苦，就不愿意了，宁可回去做奴隶。现在有大百姓就是这样的，宁可为奴，不愿意走神的路，不愿意认识神，不肯认识神。其实我们现在好多时候也是，好多信徒信了神，信了没几天就不见人了。为什么？啊，看到其他弟兄姊妹信神信的这么苦，好像不如在世界上得的好处多，就又回去了。人很容易健忘。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神就告诫这些百姓说，如果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里面离弃耶和华，这个人一定是有祸了。这个祸那就是神的惩罚，神的咒诅。血肉的膀臂，膀臂指的是力量，那血肉的膀臂那就是人的力量，人依靠人的力量去行事的，那意味着也是离弃，不靠神，不靠神，那就是离弃神，那这样人是有祸的。那其实在当时，当犹大国受到外族侵扰的时候，他常常去寻求埃及的帮助，所以常常和埃及有一些协议。这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申命记》里面摩西律法特别禁止的，不要让他们以色列人是不能走回头路的。这回头路指的是重新回到埃及，不仅心里面不要回到埃及，这个身体外表的也不能回到埃及。但是他们就这样去做。第六节，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界地。为什么有祸了？因为他们就像是沙漠的杜松，那沙漠的杜松呢，就是生长于沙漠的一种那个灌木，比较矮，因为生长的慢，外面从外表看比较坚硬，但是不结果子。这种杜松呢，因为是不借福乐来到，那就是干旱，就像无人居住解地一样，那就是没有水，没有水的地方，那是缺少生命的地方，很难生存的地方。那意味着没有神的祝福，那就像这个杜松一样，没有神的祝福，没有充分的水去供应它，所以它长不高，长不大。第七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是一个对比，离弃耶和华的那个人就有祸了。这个祸可能是我们短暂的这几十年在世上的光阴，我们会受到神的咒诅，而最大的祸那就是永恒。几十年过去，那个永永远远的那个永不停止那个永恒，那个祸，我们失去了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整本圣经说得很清楚，敬畏神，愿意依靠神，那就有福，否则就有祸，就这么两种，没有第三种。不要这个福，那么带来的一定是祸。第八节，他必向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迟。 所以有福的人就像是个栽在水旁的这些青翠的树木，它可以把根呢扎得很深很深，而且炎热来到的时候也不惧怕，因为它有水供应。即使遇到干旱之年也没有挂虑，因为有水，而且永远会结果子。这是有水的地方，它生命就会茂盛，有生有丰盛的供应，这个水就意味着一个供应，一个神的祝福。那么第五第八节这四节经文就是一个对比，离弃神的和依靠神的，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就在这儿，是十七章的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诡诈其实就是欺骗、狡猾、阴险，坏到极处。那坏到极处就坏的不能再坏了，说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那我们套在这儿就是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你想象不到，认为这个人坏到这么坏的，没想到他下一件事情做出以后更坏。这就是人这个心啊，就坏到了极处了。谁能识透呢？没有人能够识透。那个人我们看上去都是这个善眉善眼的，但是你谁能知道他的那个心里面一肚子坏水呢？肚子里面一肚坏水都看不透，嘴里面说的特别美，心里面那就是刀削里藏刀。这就是人。所以不认识神的人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觉得自己还很善良，自己还好像很不那么坏，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坏很坏。为了达到目的其实也无所不做了，这就是我们不信主时候的光景。但是神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识透别人，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坏到什么程度，但是神知道。我们心里面一瞬间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理清楚，自己还没有捕捉住，但是神已经知道了。所以神知道是人心肺腑。那么既然神知道，神也查看每一个人，神都会查看，所以他要照人们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去报应。我们常常说，好多弟兄怎么常常说这个旧约里面神是常常报应，旧约里面是神是报应的神，新约里面神不是。如果新约里面没有神不是的话，那神就公义就没有了。神的公义在，他一定会报应。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不像九月时候立竿见影，是神是秋后算账，到那时候一块来算。但有的人会立竿见影，到那个时候算账的时候，这个都逃不掉的。说人种的是什么，受的必然是什么。第十一节，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逼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外人。不按正当得财的，那就是不义之财，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通过那些不正当的渠道敛了财了。那这样人好像是什么呢？好像鹧鸪报的不是自己下的蛋。那鹧鸪呢也孵这些小鸟，结果这个蛋呢不是自己下的蛋，是抱着其他鸟下的蛋，抱出以后呢，当这些小鸟长大以后都飞离开它，就做了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最后呢，这些财宝不翼而飞。我们经常平时这些世俗的这些事教导呢，那些不义之财不要去做，但是现在人有多少不是不义之财呢？那从这个国内这个全国造假就可以看出来，那就是不义之财，造假货的、卖假货的，然后骗人的。第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我们的圣所，以色列人以为他们的圣所就是那个圣殿，所以那个圣殿对他们来说命根子。即使是他们不肯认识神，但是他们把那个圣殿看得特别重，以为圣殿在他们到圣殿里面，神就会与他们同在。我们现在把这个教会也当作圣殿，当作神的殿，但是现在教会被神都关了门了。那真正的圣殿是什么呢？真正的圣殿是神荣耀宝座的地方，是不是这些物质的殿，不是人手所造的殿，是神从太初的时候就有了，说太初有道，从太初时候就有，是不朽的，是永远的，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要去的圣殿，那就将来的耶路撒冷，就神在的地方，有神宝座永远不离开的地方。第十三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神是以色列的盼望，神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不在别的地方，只有在神耶和华那里，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因为那里才是永不朽坏的宝座，在那里圣殿。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凡是离弃神的，离弃这个盼望的，一定是抱愧蒙羞的，不会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我们现在从这儿一个盼望，我们在地上来等候，在地上等候，我们就会忍耐，我们就不会怕吃苦，因为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心里面有喜乐的。那心里有喜乐，有这样一个盼望在里面，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我们不会觉得苦，我们不会觉得背十字架是苦的。如果我们觉得背十字架这么重，越背不动，心里面特别愁苦，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已经不一样了。真正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到神那里去，那么你每一天做任何事情，你都会围绕这个盼望去做，你不会把那个事情看得太重。那即使别人挖苦我们、讽刺我们，我们也不会放在心里面去，可能心里面一时不舒服，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心里面是有这一份喜乐。这个盼望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份盼望，我们这个活在世上这有什么意义呢？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离开我的，这个不是那些外邦人啊，是神的选民啊，今天是属于神的儿女啊，是跟神立的约、决志信的主的。那这些人又离开他，如一旦离开他，那么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写在土里。那土里，那刚才分享那个要把你以色列的那个犹大百姓的罪刻在那些地方是抹不去的，但是写在土里，那风一吹，自己就没了。那说明是朽坏，必然会朽坏，不是写在生命册上，没有永远留在生命册上。最后这些名字从生命册上被神拿去以后，抹掉以后，写在土里了。那么这些人就是 信神信的半途而废，没有最后在那条路上跑到终点，没有跑到神那里去。凡是没有跑到终点的都是这一类人，是半途而废，中间离开神了，名字写在土里，在神那里没有纪念，与神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开了这活水的泉源。那么这活水的泉源，那只是神，指的耶和华。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是我们生命的泉源。第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这是耶利米对神的一个认识，他知道神是医治的神，神是拯救的神，神也是配得赞美的神。既然神是拯救的神，神是医治的神，所以耶利米他就愿意来服侍神，愿意传达神的话，即使遇到逼迫也不怕，因为有神同在。但是这些百姓怎么说呢？百姓对耶利米怎么说呢？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那耶利米传神的话已经传了很多年了，那传了很多年，但是呢，你不是说神要惩罚吗？这个国家要毁灭吗？不是从北方来的这个军队要攻击吗？但是现在在哪里呢？这没有应验，没有实现啊。那挖苦耶利米说，那你叫他应，叫这话应验吧。那其实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你传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应验，那你都是说的谎话，你这么多年说的都是谎话，是骗人的。这是这些百姓对耶利米说的。就好多弟兄姊妹等着等着不耐烦了，等不及了，为什么这几千年了，两千多年了，为什么是耶稣基督还不来？就是不来了嘛，认为是骗人的，认为圣经是骗人的。他不去想想圣经提到的，前面提到的，到这个时间，到目前为止该应验的都100%应验了，没有应验是时间没有到。神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迟迟不到，是神忍耐给我们机会。这些百姓啊，就说这个耶和华，就说耶利米，你是说谎的，为什么你说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应验呢？第十六节，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耶利米跟神说，他们那样说，但是至于我呢，我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逃避不做牧人服侍你。虽然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我也不会因此来不侍奉你，不去传讲你的话。耶利米并没有因为这些百姓的不信、百姓的逼迫，放弃传讲神的话这个职分。他要讲真话，他要把真相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先知应该尽的本分。凡是神的话他都要讲，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知道现在那些假的那些师父，他不会，他挑三拣四，借弟兄姊妹们爱听的去讲，没有把最真正的所有的真相告诉弟兄姊妹。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不读经就听到，光听到，听到你不可能把整本圣经神话都听全了。所以有些他如果就听这个贾师傅去讲，永远听不到那些真相，所以最后被引导的也一样灭亡。那么耶利米说，不管怎么样，我要传讲真相，讲真话，虽然即使他们不信，信不信是他们自己他们的问题，但是我要传啊。这是一开始在第一章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跟他说过的话，我到底让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 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能加添，不能减少，这是一个忠实的神的仆人应该做的。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也一样，我们去跟其他的那些人，我们要传讲真相，说真相。下面说，也没有想那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想那这样的日子。这个想呢，就是一种可想呢，一种欲求，意思就是说，耶利米不去想那这样的日子应验，不去想那最后的结果，只是忠心的传神的信息。那结果他不去想，那么就是忠心的去传，神怎么说，他怎么去讲。那耶利米更深说，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就是我口里面所出的这些话都在你面前，你知道我没有克扣公粮，我没有加添什么，原原本本的把你的话都传给了这些百姓。十五十六节是一个对比，耶利米忠心的传神的话，这些话百姓听了以后不愿意听，不爱听，不舒服，所以抵挡，而且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应验，所以他们就认为耶利米说的是胡话，说的谎话，骗人的话。第十七节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殃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我传讲你的话，那么这些百姓已经就是开始逼迫，甚至追杀，他甚至还坐牢。所以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因这些事惊恐，不要认为这些事害怕。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真正传讲神的话，我们真的不惧怕，我们真的心里面有神，我们相信这些神的话一定会应验，不惧怕。不惧怕的心才有殉道的心智，我们可以为神活，也可以为神死。愿意为真正愿意为神死，到了那个时候，真正愿意我们这个生命付出代价，我们也不眨眼睛。当这样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耶利米知道，是神是拯救的神，神是医治的神。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的患难，不管这些同胞这些百姓怎么去逼迫他，他知道神是他的避难所，既然神是他的避难所，那么神一定会帮助他。神是我们的信靠。第十八节，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这是耶利米在神面前的一个申诉，说待我不要像待那些将要受罚的百姓一样。第十九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那么这个门口，我们前面也经常分享，就是各城的城门口呢，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啥意思都是关起门来在屋子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愿意在那些地方，因为那儿人多，都方便。所以城门口是大家议事的地方，是传递信息的地方，人比较多。那么那传递信息传讲神的话，你不能到没人的地方，所以神说你到那个到城门口，那人多，到人多的地方去传讲，说什么呢？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这儿是犹大，从君王到百姓，因为都会从那个地方经过。那么耶利米就传讲，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各家中担出担子去，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在这儿，耶利米是宣告安息日的教训。那么为什么就神说单单宣告这个安息日的教训呢？没有宣告别的呢？其实不是说没有宣告别的，宣告安息日是以色列人知道，那十诫只要有一条没守住，就等于犯了重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如果神的话有一句话我们没有听，没有做到，那我们到底守住了还是没守住？那肯定是没守住嘛。所以他们知道，那么神就让耶利米单单拿这件事来说事，其实指的是他们犯了这个摩西律法，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不受教训，就是这个安息日赐给他们，他不受教训，那说明这个当时的百姓已经干犯了安息日了。干犯安息日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干犯安息日，其他律法也守得不怎么样，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这是重点。那关于安息日，我们前面也分享过。那么其实神让给这些百姓赐下安息日的目的是让百姓把这个日子分别出来，然后在那一天呢，把自己手里面的工都放下，然后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神的上面，转移到神的作为上面，单单的思想神，和神亲近，和神来建立保持这种关系，这是神建立安息日的目的。今天虽然我们外邦人不用守他们的星期六的安息日，但是主赐下的圣日主日，那么在主日这一天，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我们要纪念，我们要去寻求神的面，亲近神。所以我们现在礼拜都发到了主日，这是神的目的。但是他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那根本就是爱答不理的。神算什么呀？他们自己宁可要那个死的神，假神，不要这个活的神。24节，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但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那么这一段经文意思就是，如果留意，那留意那就是仔细的去，不要把这个不当回事儿。听从神的话，那么在安息日守安息日，守安息日，那么最后说大卫的宝座，做大卫宝座的君王首领，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这城的各门，也就是这个门不会关，可以自由进出。像我昨天讲到时候说神国度的门，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会把一个敞开的门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自由的进出。如果没有遵守，那么这道门是关闭的，而且这道门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关才能开，要是在他手里面。那么在这儿也很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大的百姓，如果守摩西律法，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么你们可以坐上车或骑上马，可以自由地进出这个门，这个门不会关，而且这个城存到永远。 那么在实际上就耶路信耶路撒冷了。那下面呢，如果不这样会怎么呢？下面十六节还有说，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着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不仅是耶路撒冷城，而且是其他周围的各地各处，便雅悯地、高山、高原山地、南地都来献祭，这个城门是不关的，他们可以随时进来。但是二十七节下面说，如果不听从我，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人在安息日但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神说，你把你的担子放下，神的担子是清醒的，我们的担子我们担不能放在神的面前。在安息日你不要去劳动，不要愁苦，不要忧虑，把心里面的担子，把外面的担子都放下，放到神面前，到神里面去安息。能安息那就是和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我们隐藏在神里面，享受那种喜乐。但是他们不愿意，说如果不听从，那最后神说，我必在各门中点火，那么你这个门口就点上火了，用火干什么呢？要烧，不仅把门烧了，把耶路撒冷的宫殿也烧了。那最后确实是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圣殿，那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也烧掉了，也坏了，而且这个火是永远不熄灭的。永远不熄灭就意味着这个神的公义的火临到的时候是彻底的审判，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写到了土里面，神已经放弃了他们，神已经弃绝了他们，因为他们首先弃绝了神。神也是让耶利米，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神的心意已决。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落在神的这样一个咒诅当中，当神心意已决，这个火在我们身上不灭的时候，我们这个盼望就没有了。其实神把恩典给了我们，我们用愿意不愿意用手去抓，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这个神的恩典实时的抓在我们手里，不要脱落。我们那个神给我们存留的那个冠冕，我们能不能留得住，不要丢掉。神给我们身上穿那个洁白的衣服，我们也不要滑落。所以我们真的要抓住神的应许，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信的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好像有一打没一打的就无所谓了，往往自己就变得很麻木。其实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神那儿没有说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常说，哎，没关系，做点这个没关系，做犯点小错没关系，在神那儿关系可大了。小错也是不听神的话，跟大错没什么区别。好，我就分享到这儿。